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 102.1，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到阴，今天夜间呢是阴有零星小雪，东北到北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0度到0下1度，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是0下5度到0下6度，另外有冰冻。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的管理。那么天气趋势呢，是7号多云到晴，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0上2度，最低气温0下6度。8号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呢是0上5度，最低气温0下5度。好，刚刚呢通过这个天气的情况的介绍呢，我们知道这个周末呢这个气温呢比较低啊，而且呢还有冰冻的情况。那周末呢可能有的人有这个驾车外出啊，这个出行的计划，所以呢希望大家啊在外出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留意本地的或者是啊你这个目的地城市的天气变化。而且呢这次降温幅度呢是在我们的江浙一带，然后呢这几个区域呢是都有降温，而且呢都有雨雪的天气。所以希望大家啊外出的时候啊来一定要这个重点来关注一下啊天气的预报。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在直播的时候，也就是9点到10点，在这个时间段啊，您可以随时拨通啊，向我们来反映问题，提供线索。我们的两部热线呢是85457744和85461350，85457744和85461350。另外我们热线新闻中心呢还有一部问政的这样的一个场外的热线电话，也可以随时拨打，就周一到周五啊，这个不是随时啊，就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5点，这个时间你可以拨打85462777 85462777。好的，今天首先请您关注我们今天的一个栏目，叫热线聚焦。我们来关注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
热线聚焦，
昨天呢我们的问政场外热线呢接到了一位东海的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他们这个小区居住的小区啊电梯损坏，而且呢电梯坏的时间比较长，有6年的时间了。我们昨天呢在接到他电话之后呢也是进行了连线采访。4号啊，我们请场外导播转一下接一下4号线。哎，对，4号线，您好。
哎，你好，
你好，周女士啊，你好，我们这里是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节目。昨天呢，在场外接到了您那个电话呀，反映关于那个电梯损坏的事情哈，您再把这个情况跟我们描述一下好吗？
啊，好的，
嗯，
那个东海线华纳绿城5号楼1单元，
嗯，
那个北梯，
嗯，
它从我入住以来。我是二手房嘛，入住以来6年，它就北梯一直是处于空梯状态，里面就是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空的电梯井。
嗯，
然后它6年也不维修，然后把那个物业催收单啊，包括给我们物业寄律师函啊，有点威胁的意思。
嗯，
寄到贴在我们门单子上，就是入户门单子上，包括寄律师函。
您说的是两回事儿，一个是这个电梯损坏，还有一个是你们业主不交物业费然后被物业催收。您说的是两个事儿，但其实这两件事是有关联的。我相信你们也不是恶意的，就是说不交这个物业费，也是因为电梯不能正常使用，所以你们业主才不交的，是不是？
对，中间我交过一次，后来过了2年，他还是这2年还是没维修，那我现在就不乐意交了，大家也都不乐意交了，所以就矛盾就产生在这里了。
嗯，您是什么时候入住这个小区的？
有6年了，到从现在是2026年、2020年左右，2018年可能就入住了。
2018年入住的哈，您入住的时候这电梯就损坏了是吧？
我入住它就是坏的。
好，那这样您电话别挂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咱们当地住建部门是对这件事是怎么来回复的，好不好？
嗯，
我们昨天因为这个接了你的电话之后，我们马上就联系了东海县住建局物业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姓张，张主任，我们来听听他对这件事他是怎么来回复的，好吗？
好。
这块呢，然后呢，我们这边刚才工作人员呢，就是接到你们这块致电呢，就是说询问这个华纳绿城五号楼这个电梯的问题这块。那现在这一块的话，就咱们这块的话有几个问题这块，然后我跟你们这块就汇报一下。他前面的这个物业呢，是叫做江苏君怡物业有限公司，他的撤场时间呢是2019年的时候撤场的。
嗯。
在撤场的时候呢，这个五号楼一单元北侧的这个电梯啊，它就停用了有几年，大概3年这样子。然后呢，现在的物业公司呢是江苏美林嘉禾的，就是一直从他们撤场一直就是在该这个小区的服务辖区内服务至今这一块。这部电梯的话，就是在前面的话也有这个业主呢，就是因为这个出行不方便的问题，然后就反映过以后呢，我们这边就是住建局物业管理科就多次的督促现在这个美林嘉禾物业然后呢开展维修调试这块。在上个月1月6号这个电梯呢就是已经调试维修并且这个调试完毕了。调试完毕以后呢，他们就是报请了这个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设备研究院过来做一个初检。但是呢这个报告现在没出来。这个报告没出来的原因呢，就是在东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啊查不到该部电梯的信息。这部信息，也就是说，这个电梯呢，它是一个黑户口，现在是这样一个状态，它没有户口，导致呢，现在就是这个报告，就是报告这个报告结论出不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现在没有办法过户到，没有办法过户到现在这个物业公司这块服务范围之内。前段时间的话，他们物业公司就是美林嘉禾的这块的话，樊总，然后的话也是打了电话，给这个市场监管局，他们说针对这个问题的话，要开会研究。现在目前是这样的状态。
电梯黑户口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每一部电梯的话，它都是有编号的。
那这部电梯原来也应该有编号啊。
对。这个电梯的话，你也知道，这个电梯嘛，它是属于一个叫做特种设备嘛，然后呢，在市场管理局的话，它有一个叫做特种设备管理科。
那它的原始编号没有吗？
对，现在就是，市场局那一块的话，说是找不到相关信息这块。
那有没有跟开发商联系过？这个电梯就最开始这个使用的话，这个所有的信息都应该是开发商给这个相关部门提供的呀。
对这块的话，这块电梯的这一块的话，它这个行业管理这块是在这个特种设备科这块。第一个呢，我这边呢会跟领导汇报，然后领导呢找他们这边的找市场管理局的这边领导呢主动对接一下。第二个，我会要求物业公司，然后的话，在这个去到那个具体，我们这边有营业大厅嘛。有一个营业大厅，我会叫这个物业公司呢到营业大厅那边这一块的话再查询一下相关的具体信息这块，等于两步一起走吧。我不知道他们这一块市场局啊是通过一个会办的形式，还是通过一个在系统里面再重新给他加注一个编号什么，因为毕竟是跨行业这一块。
那他其实落到基层的话呢，还是他们物业公司要做这个牵头部门，要来解决这个事情，是不是？
我们一直在推进这个事情。
你尽快吧，马上要到春节了，如果咱们春节之前能修上电梯就更好了。
好，那您刚才听到我们的这个连线内容了是吧，周女士？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情的原因了。我们只有知道这个问题所在，才能去就在下一步我们再想去把这个问题解决，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不对？那其实你们原来
这样子，我先说一下，是这样子，我们这一栋楼嘛，它整个都没有电梯嘛，
你这一栋楼只有一个电梯嘛？
对，现在大家比较信任我，就是愿意选举我，说我，跟我让跟物业谈嘛，我们长期不交物业费也不是个事情，
对，是的，
要不，对吧？
嗯，
我电梯呢，我也不是说你再推进也可以接受， 嗯，我们物业费有长的有七八年没交了，
嗯嗯，
短的呢，就像我一两年没交了，
嗯，
我们现在愿意交，
嗯，
但是你说就这个电梯情况，你让我们原额交，
嗯，
那我们不愿意也是不可能的。你要说诉讼也好，
嗯，
是吧？庭前和解，
嗯，
走到那个地步也能，是吧？也不是大家不接受，
嗯，
现在大家愿意交，
嗯，
但是不愿意按折扣交，
嗯，
我们有没有庭前诉讼或者庭前和解呀？
嗯，
对吧？
你一定会有的。你
们
如果是
我们走这个程序啊，让物业
如果物业是给你们就是诉讼到法院的话，一定会有一个这个诉前的一个调解呢？
我们现在愿意，我们现在也不愿意现在走到诉前调解，我们现在就跟他谈，他不愿意跟我们谈，我们现在跟他谈呗，看先谈谈看，他物业也不愿意跟我们谈。
嗯，这样，
你看，我看
周女士
一九年他入住的，一九年到现在了，
周女士，你听我说，
更换物业，他们之间物业交换的事情，我们物业业主只负责交物业费，他们服务我们。至于他们中间的交换或者中间他们的矛盾，不应该推到业主身上来。
您先听我说，周女士，您所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而且我觉得您的这个诉求啊，也有可理解的地方，也有这个也有你们业主也有理由，就是说针对于这个物业呢没有很好的作为的这个情况，然后呢你们这个物业费延交或迟交啊，这个我都能够理解，我都能理解。但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推动或者是促使物业，然后把这个电梯的问题解决好，对不对？嗯，你们其实最重要的诉求还是说我能使用上这个电梯，对不对？
那中间的对吧？物梯中间的带来的，
我们
先
一步一步来，先一步一步来。你们要，你不能既要又要。我既想让他把电梯修好了，我这物业费我还可以少交点，我们不能既要要，我们先解决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你电梯始终不修好，或者是不让你们使用，那你们上下楼啊，这个都受影响，生活都受影响。如果楼上有老年人或有孩子的话，那这个每天都要使用电梯啊，这个对生活的影响是最大的。
对
吧？所以我的意见，我给您的建议，或者是我们给这栋楼的居民的建议是，你们先把这个电梯先把这个电梯的问题解决了。
嗯，
先，你不能说我先跟物业先谈，你同意我，你先同意我不交或者是免交物业费，然后不跟他谈电梯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舍本求末了啊，舍本求末。你们先和。物业先促使物业先把这个电梯的问题解决，而且我们现在已经跟政府部门、职能部门已经反映过这个问题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反馈信息呢，是他们非常重视，然后呢，他们也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他们为什么要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呢？就是因为你们这个物业现在，你们这个电梯现在是黑户口，然后呢，黑户口呢，那么就是这个电梯现在什么情况呢？已经修好了。我们昨天得到的反馈信息是他们已经修好，但是他们现在拿不到那个就是修好之后，如果在修好电梯修好在使用之前，他需要是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要有一个要出一个证明。那现在这个证明开不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电梯是黑户口，查不到原编码。我们先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说下一步，好不好？
那这样子吧，就是说。那有没有个具体时间呢？还是说我们再等？
所以呀、所以呀、我们现在要跟你们说，你们也不能等啊，你们也不能再等啊，被动的等，你们要主动作为。第一，我们媒体反映给政府职能部门了，政府职能部门在重视，也在推动这个事情。那么，作为你们业主啊，你们是这个使用电梯的使用者，你们是最直接的受益方，你们也不能等，你们也要主动作为。我觉得给您几个建议吧。第一呢，你们还是要去找这个物业。刚才说了，这个物业经理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但是如果你们业主再进一步的去，咱不是说威胁他啊，咱不能威胁别人。你们业主去做物业的工作，去促进物业能够积极的解决这个问题。还有，我再给您一个建议，你们在一边和物业联系的时候，一边和你们街道联系。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过程，
当地的建设部门、市里的、县里的建设，我都去过，一二三四我也打过。
你们街道有没有去过？
不断的联系，街道没有。
街道，那你们没做的事情，你们要去找街道。
嗯，
你们要为什么要去找街道呢？就是针对于这个电梯黑户口这个事情啊，他街道他是有责任来这个做协调工作的。 啊，街道是有责任做协调工作的，因为他物业公司呢是在你们的街道的管辖的这个管辖的范围内，他在这个你们街道管辖区域内去服务业主，对吧？
嗯
啊，所以呢，街道他是有责任做这个协调工作，做比如说他会可能开一些联席会议，组织几个部门，你们物业公司，然后你们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你们当地的住建部门，他是可以牵头开这个联席会议的，把几个部门都约来，然后呢，包括你们的业主，然后一起把这个问题共同的来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所以，第一，你们和物业联系；第二，你们和街道。去联系街道办事处联系，
嗯，
然后我们媒体这边呢，我们也会，我们不
你会继续关注吗？
对，我们会继续关注的，我们会继续关注的啊，
嗯，
我们的关注可能也是一个助力吧，
嗯
啊，那然后咱们先共同的先把这电梯这个事儿解决了，
嗯，行，可以，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啊，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是？
嗯，
然后电梯解决之后。因为你们毕竟六年的时间没有使用上电梯，这电梯坏了，然后没解决，对你们的业主的生活确实是有影响，对吧？然后电梯解决好了之后，至于你们说跟物业是怎么协商也好，或者是甚至我们是诉诸法院，让法院来做一个判断判决，然后呢就是那个来给你们是做调解也好，或者是判决也好，那这是最后一步了。啊，那就是最后一步了。如果你们前期能够跟物业去协商好，针对物业对你们的这个物业费的交纳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决定，或者是你们业主的意见呢？物业有没有采纳？这是后续的事情了，好不好？
嗯、好，
你现在先不要提这个物业费的问题，好吗？
嗯，
先把这个电梯的事儿解决了。
好的，好，
好不好？嗯。
嗯，
那行，而且我们也给您个承诺，我们后续我们的媒体一定会追踪报道，好吗？
行，好的，好，
好的，好，再见，周女士，
好嘞，好，再见啊，
好的啊，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啊，依然为您开通。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刚刚我们大家可能听到一个词儿叫这个电梯黑户口，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电梯黑户口是怎么回事啊。电梯黑户，所谓的电梯黑户口啊，是指没有登记备案，没有合格的手续，没有办法正常的维保年检的电梯啊。这叫电梯黑户口啊。我们接通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啊。这位听友您好。喂，您好。
喂，
是冠云的王先生是吧？
哎，对。
您天昨天呢给我们这个热线呢85462777打电话，说您2025年的10月份低保取消了。
哎，对。
以前享受低保是吧？
对。
以前是享受低保，那低保取消了，您有没有联系当地的民政部门啊？
主要没用。
你联系了吗？
我就哪有联系不？
我问您，哎。我的问题您听清楚了吗？就是我说你的低保取消之后，你有没有问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低保取消的原因是什么原因？
说我不符合。
说你不符合什么？因为什么不符合？
说我家山里边家有两栋房子。
你有几个孩子呀？
我有三个。
三个孩子？四个孩子呀？有四个。
我家山里边有精神病。
您先回答我，您有几个孩子？成年的。
我儿子看不成功。
您有几个孩子？
我有四个孩子。
一共四个孩子，嗯，有一个孩子是有精神病，是不是？
就是三女儿有精神病。
三女儿有精神病，那其他的三个孩子呢？他们现在是什么什么一个什么年龄？什么什么什么情况？
我去家也找不到。
啊？
我去家也找不到。
您孩子找不到了？
我找不到他们家孩子家。
他们都成家了是吗？
对。
成家了就意味着他们都是成年人是吧？
对。
嗯，是这样的。他然后呢？我想。民政部门取消你低保的原因我现在知道了，就是你的孩子都成年了，他们都有收入，他们的收入呢是应该去来拿出一部分钱去赡养你的，然后他们的收入呢是会计入你的家庭的人均财产，然后你的这个所以呢你的这个家庭的财产超出了低保的标准，所以你的低保就被取消了，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
成年关键我他们才能叫一家人，对不对啊？
他们你的孩子是跟你是一家人呢、啊、他们都是你的家庭成员啊，虽然他们结婚了甚至单独成都已经成家了，但是你们的这个父子关系还在呀、啊、父女关系还在呀、啊、
你的电话我竟然不知道。
电话不知道，那你就那是你们的问题了。你可以通过什么呢？比如说，如果你的子女没尽到赡养的义务，你第一呢，你可以让村里去找，就是来协调，来出面，村里的领导来出面来协调来，然后让你的儿女出面来解决你们的这个赡养的问题。另外，如果村里协调，就是没有协调好，你可以去到法院去告他们。
我跟你说啊，先。
您说啊、嗯，我听着呢。
我在原子房，我找不到。
您说您找不到孩子，这是，我觉得这个不会的，这孩子怎么会找不到呢？我现在给您，
我
现在这样，我现在给您解决的问题是你低保为什么被取消？我帮您分析。现在我通过跟您的对话，我就知道了你低保为什么会被取消。人家取消也是有理有据的啊，因为你有孩子，你不是说没有子女你就独身一个人，然后呢，家庭你我知道你是残疾朋友，然后没有这个劳动能力，没有收入。如果你是这种情况，就是没有子女的话，那么政府一定会给你啊，就是给你低保的待遇的。但是你现在不是这个情况，你有子女啊，你找不到子女那是你的问题，但是你是有子女的，你的家庭成员是有的，他们是有赡养义务的，所以政府才根据你的家庭情况，他会核定你是否符合低保的标准。
我一生病啊，是不是这样？
那他们更应该去赡养你啊，他们更应该赡养你，找不到他们你去找啊。好不好？我给您个建议，我给您个建议哈，就是说，你第一，你找村支书，然后让村支书呢去帮你联系，啊，然后呢，去协调这个事情。如果没协调成功，你的孩子仍然拒绝赡养你的话，你去告他们，上法院去告他们。嗯，你可以打这个12348，我们有个法律援助热线，申请法律援助，好不好？
我找。
对，你先找第一步，先找村支书，先找村支书去第一步先协调，请这个村里的干部去出面去协调。然后呢，这个协调不成功的话，你第二步你打一下12348，我们有法律援助热线，我们政府的法律援助热线，然后你听听律师给你什么样的指导，然后去告他们。12348法律援助热线。
好
吧，嗯，
谢谢你啊，
好，没事，再见，嗯。每次听到这样的事情，就特别生气啊！这个生了这么多孩子，没一个孩子来这个来负责自己的父亲或者是母亲，那我相信这个生活是公平的啊！你现在不去赡养你的爸爸妈妈。等你将来老了的时候，你也得不到你儿女的赡养。我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啊，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政策解读。
政策解读。房产契税新政让购房者享受更多实惠，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近期有购房需求的市民，快来了解一下房产契税优惠政策吧。自2024年12月1日起，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正式执行。公告明确，加大住房交易环节契税优惠力度。契税新政具体规定如下：一、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 1% 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契税。二、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 1% 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 2% 的税率征收契税。新政将享受 1% 契税优惠税率的住房面积标准由90平方米提高到140平方米，也就是说，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和家庭第二套住房，只要面积不超过140平方米的，都可以按照 1% 的税率缴纳契税。这对于刚需群体和改善性购房群体来说，都可以节省一笔不小的购房成本。如何办理缴纳契税业务？纳税人缴纳契税有多种办事渠道，可以通过线上的电子税务局、线下的不动产登记大厅、一窗办事窗口、税务窗口，都可以快速便捷地完成办理。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一组公益宣传之后呢，后半个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是好朋友，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常有喜好，
总有发现，
总有发现。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香。
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及时。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我爱呀。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不会。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啊。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呢，依然为您开通。刚才我们接到那个电话呀，就是冠云的朋友啊，说孩子找不到了，然后也联系不上，然后也不负责他的生活，也不赡养他。那像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这个碰到的不止一起了啊。这个反映的这个类似的问题呢，不止一起。当然，可能有的朋友说，听到这个事情呢，第一时间你会去谴责他的子女，觉得子女没尽到赡养的义务。但有的朋友也可能会说，那有的父母啊，在抚养孩子的时候，有的可能也没尽到抚养的义务。那等到他们老，他没尽到抚养义务的时候，等到他们老了，子女也不会去尽赡养的义务。这可能是有一个因果，但是呢，从法律来讲，咱们都是依法来行事啊，依法来说事儿，就是不管你父母年轻的时候啊有没有尽到抚养的义务，在法律关系上，你们的这个家庭关系是成立的。之所以那位刚刚接电话那位冠云的朋友，他的低保被取消了，就是。他在法律的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啊，他是有子女的，那法律是认可的，那我们的政府部门呢，他也会就你的家庭成员来判断你的家庭经济收入，你有三个孩子也好，有四个孩子也好啊，有一个孩子可能是没有收入，没有经济能力，那其他的三个孩子有收入啊，有经济能力啊，那政府在判断你的这个家庭收入的时候，你会把你家庭成员的收入纳入到你的家庭收入当中来，所以呢，他会判断你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如果你家庭成员的收入都有，而且比较高，已经超出了低保的待遇，那肯定你的低保就会被取消的。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就是我们给他的建议，就是你先让这个村干部，然后呢，去帮助你联系孩子，告诉他们 你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责任和义务啊。几个孩子，你们就是共同，开一个会，然后，来共同的去承担啊。你们可以去分派一下啊，这个各自的职责，然后呢，根据父母生活的一个需求和保障，然后子女呢来进行一些分摊啊。一般情况下是这样解决的。如果村里开了协调会，但是也子女依然不去承担这个法律的义务的话，那么最后一步，那我们就是到法院去告孩子啊，去告诉，也有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12348的法律援助热线啊，你可以让我们的律师来帮助你啊，去帮助你，比如写诉状也好啊，或者帮助你到法院去进行告诉也好啊，这是最后一步了啊，这是最后一步了。好，我们继续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节目内容，今天节目内容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两会啊。为什么要关注省两会呢？因为在省两会举办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连云港的一些因素呢写入了省政府工作报告。那在这些这个省两会的啊，这个新闻的信息的披露当中啊，我们就是重点还是关注咱们本地吧。这咱们连云港的一些元素写入了省政府的工作报告。首先呢，一个是中欧班列啊，自贸试验区。那在省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就指出了“14五”期间啊，咱们江苏的中欧班列开行超过了万例啊，自贸试验区的发展也是提质的增效。还有一个关键词呢，叫做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的发展试点啊，这些关键词啊，都是咱们连云港啊一个就是啊能够啊有创新的，然后有作为的，有所作为的这些成绩。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汇报一下，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个关键词就是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的发展试点。那就是在“14五”期间呢，我们江苏获批了全国首个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的发展试点啊，这个试点呢就在咱们连云港。还有一个关键词呢叫长江经济带，这个长江经济带啊也是跟我们连云港也是有关联的。那么2025年呢，我们连云港市就是共抓生态环境高水平的保护，也是推进了长江生态环境问题的整改，然后呢也是大力的推进创新引领的发展啊，推进太湖实验室连云港中心的建设，保障未来号和创智号还有一系列的试验船有序的开展试验任务的航次啊，然后呢指导恒瑞医药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首批共建民企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总投入达到了 1.32 亿元。还有特种船舶基地 8.5 万吨大型的散货船交付使用。啊，这些呢都是跟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和发展有关联的。好，另外呢，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涉及到连云港的还有个关键词叫做南北帮扶的项目。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省内呢，无锡呢是我们的是我们的这个帮扶的城市啊，我们是被无锡帮扶的啊。所以，2025年呢，无锡连云港南北共建啊，这个坚持高位推动和常态落实相结合啊，我们这叫做共建啊，叫做共建，无锡和连云港共建。所以呢，也是在这个共建过程当中啊成功的就是有几项工作在推进，比如说啊，西连两地聚焦了三元四基地的战略的布局，坚持了产业兴源的发展理念，然后呢，主导产业聚集啊，这个效应呢也是不断的啊在呈现当中。还有就是无锡连云港南北教育的结对合作仪式啊，还有比如说灌南县人民政府和无锡金桥教育集团创新叫政府加名校的一个托管啊，另外还有医疗的帮扶，医疗的帮扶呢也是我们连云港是成功的引进了上海无锡的优质资源，还有文化领域的帮扶，比如说我们联合打造了花果山首届的西游灯会，然后呢加大了秋冬文旅的消费券的发放，还有就是 落实旅游年票同城待遇啊，发放了 B 版的年票产品，有效的发挥了，有效的激发了消费市场的活力，夯实了县域的帮扶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关键词，南北帮扶合作都有哪些的进展。还有一个关键词叫苏联三级航道啊，苏联三级航道，这个在“十四五”期间呢，苏南运河的二级航道，苏联的三级航道啊，就设到咱们连云港了。这个航道是全线的通航啊，全线通航。那么这个苏联航道工程啊，是西起京杭大运河宿迁城区段，东到连云港啊，连云港港的疏港航道，按照三级航道的标准建设。这个航道啊，是咱们江苏省干线航道网两纵五横主骨架当中最北端的一横，是五横当中的一横，所以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有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在两会当中还有一个叫未来号啊，未来号。那这个未来号怎么来解读呢？就是2025年呢，由深海技术科学太湖实验室啊及连云港中心啊来共同建设。建设有很多的单位都参与了，比如说我们的中国船舶集团旗下的第702研究所，还有呢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十多家单位共同的参与了技术攻关啊，共同的参与了技术攻关，然后啊由这个中船某公司负责总装建造的一个未来号正式的交付。这未来号呢，它呢是不仅仅是一艘船，它是一座移动的海上的实验室，它相当于一个科考船，但是它和传统的科考船相比，功能就更多了啊，就不多说了。另外还有一个关键词呢，叫海洋经济啊，海洋经济。比如说我们连云港现在比较出名的啊，有这种三文鱼啊，也就是苏海一号啊，苏海一号，我们的市民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了不了解，我们多次在我们的新闻媒体当中报道过苏海一号，苏海一号，苏海一号啊，它这个养殖公船啊，实现了首批出鱼，然后呢在这个船上还能够进行啊，还能够进行很多的这种联动啊，联动的生产和实验啊，这叫苏海一号。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个关键词叫连云港徐尾港区的疏港航道啊，这也是跟我们的交通有关的啊。此外呢还有我们的全球的公共安全论坛，也是每年在我们连云港举办的。另外呢在省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还提到了第21届省运会啊，这些呢都是和我们的港城密切相关的。啊，就关于这个省两会当中涉及到咱们在省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涉及到咱们连云港的一些元素呢，我们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啊。那可能有的朋友没有听到，但有的朋友也听到了啊，也是重点的也关注了我们连云港的这种城市的建设啊，城市的发展啊。这是在我们的这次省两会当中啊，我们提及到的连云港的元素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好，另外呢我们今年一个重点的民生实事项目啊，不断的陆续的各县区不断的在出台了。我们今天呢跟您分享的是海珠区2026年的政府重点的民生实事项目。近日呢它是新鲜的出炉了啊，因为大部分都是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我们海珠区的听众。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海珠区2026年的政府重点的是民生实事。那今年的民生实事呢一共是十件啊，它呢既延续了过往的民生工作的脉络，又回应了群众的新的期盼。从老幼共托服务综合体的建设，到连云港市实验学校教辅楼的建设，从农贸市场的改造，健身设施的扩容，到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项目，可以说这十件民生实事涵盖了衣食住行、教、医、康、养多个领域啊，而且呢，项目的筛选坚持了群众点单、政府派单、部门接单啊这样一个闭环的机制，精准地锁定群众关注的热点，确保每件实事都能够解民忧、暖民心。 那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海珠区呢是坚持呢把民生实施工作呢放在我们的政府部门工作当中的首要的位置，然后在每一年啊都能够顺利的而且比较这个高标准的完成了民生实施的这个项目。比如说现在我们海珠区持续深化深耕这个养老的服务，大家会发现自己生活区域当中啊逐渐的在增加一些老年的助餐点，社会的这个社区的餐厅啊，那么这个社区餐厅老年助餐点会逐渐的铺开，然后呢还有一些适老化的改造工作也在持续的推进，还有呢就是80周岁以上的老人居家上门服务现在也在逐渐的实现区域性的全覆盖啊。政府呢在把老有所养这个承诺呢是逐渐的落实，让老年群体能够安享幸福的晚年。除此之外，海珠区呢还坚持一些基础设施的短板，不断的打通这个断头路，不断的升级社区的配套的道路，解决学生上下学最后100米的难题，还增加了很多的口袋公园，还有绿地的运动场地啊。然后很多的这个海珠区的居民说，哎呀，现在呢，这个孩子上学呢，以前呢会经常遇到这个拥堵，道路拥堵啊，然后道路不平坦啊，然后现在呢，这些问题都逐渐的解决了啊，是感受很多家长的感受也都是有很多的感受。另外，政府的民生实事也关注到了孩子这个群体，比如说新海初级中学科院路校区27的综合楼投入使用啊，这个呢也是为当地的啊或者是本校的学生呢给增加了一个助力啊。另外呢还有比如说海珠区呢在持续的优化这个教育的资源，新增了一些普惠的学位，还建设了一些实训的基地，完善心理健康的服务，让优质教育也是阳光普照。还有我们的医疗服务，海珠区的医疗服务呢也是不断的在下沉，有119个家庭医生工作室实现了镇街的全覆盖，居民呢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血压监测、用药指导这些服务。还有比如说两癌的筛查呀、 HPV 疫苗的接种啊，这些举措也是织密了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的防护网。大家这个就医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我们现在很多的社区的医院啊硬件设施啊这不断的在提升，有很多社区医院呢现在他们的这个你走进这个社区院的大楼，你会发现啊这个社区院的建设都真的非常好，不像以前可能有的是啊这个进去感官不是特别好，然后硬件也不是特别好，也让大家呢对这个社区院呢也失去了就医的兴趣。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走进这个社区院，有很多的社区院都在这个提质，然后呢不仅是硬件设施好啊，有一些社区院的医疗不仅环境好，那么医疗的质量也不断的提高啊，比如说他们会不断的去请进，或者先招聘或者是请进一些医疗的高层次人才或者是医疗专家来到我们的社区院就诊，或者是和一些三级甲等医院啊组成这个医疗的互联体，然后呢共同的为我们的社区居民啊提升我们的医疗的这样的一个质量啊，医疗的质量。好，海珠区2026年包括以往的民生实事的这样的一个总结和分享，我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年终岁末呀，是农民工工资结算的一个关键的时期。那海珠区人社局是近期联合了多部门，然后呢推出了这个冬季欠薪的专项行动，切实的守护农民工的血汗钱。截止到目前，跟您通报一下，海珠区人社局专项行动已经处置欠薪案件146件，为212名劳动者追讨欠薪110万元。 那这次限薪行动啊，海州区呢是开展的双重的排查，重点检查容易欠薪的项目，强化源头的管理，然后呢依托实名制、工资专户管理这些规章制度来进行规范。是区政府的常务会议也是明确严查违法分包、恶意欠薪，用刚性的监管来压实主体的责任。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是12345重点关注，关注一下我们12345平台大家反映的一些问题，重点呢我们是就一些政策的解读呢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比如说有的朋友问说，他自己是购买的是城乡的居民医保，然后呢城乡居民医保啊办理长期的居外就医在异地报销的比例是多少啊，这个我们给您介绍一下啊。办理居外就医的人员如果是城乡居民医保的话，报销费用是这样的。首先你要办理转外就医啊，这前提是首先你要去办理一个转外就医，然后普通门诊啊，这个普通门诊是指在一级的医院，你比如说在社区医院啊，在一级的医院它合规的费用800元以内可以报销50%，也就是说一年最多可以报销400块钱。那如果你在异地住院了，那在一级以下的异地的报销是85%，二级的住院的报销是二级医院啊，我们是指二级医院报销的是75%。那么如果您是在三级医院住院的话，持卡结算报销是65%。有朋友说，那我在异地我没有直接结算，我回到连云港结算啊，是不是报销比例会高一点呢？不是的，如果你已经办理了异地就医，你回到连云港手工报销的话，和你在异地持卡结算是一样的，报销比例是一样的。所以呢您就记住几个数字了啊，门诊啊，一级医院门诊报销就是一年最高只能报400元。如果是住院的话，一级医院啊，一级医院啊，那就是在基层的医院，那住院报销 85%, 就是异地啊，我们说的是异地啊，二级呢报销 75%, 三级医院报销 65%。前提是您得办理这个异地就医啊，你如果您没有办的话，可能报销比例还会低一点。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丹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欢迎大家锁定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综合广播的正风热线。另外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个建议，如果您身边没有收音机的话还想听我们的节目怎么办，您可以在你的手机应用商店当中啊搜索下载连云港手机台，下载连云港手机台之后呢，点击我们的下方有个广播的收听的这样的一个页面，点击广播进去之后就可以实时在线拿着手机收听，实时在线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而且我们的节目还有复播，那在这个页面当中你可以看到还有往期的复播，也可以听到以前的节目的内容。好，今天的节目就这些，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祝大家周末快乐。